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要为你读的这本书叫做《少年读东周列国志》三《城濮之役》。感谢布印编辑部的叔叔阿姨为我们改编整理了这本书。第三集，
窦月娇劝他说，主公曾经告诫过不要轻易和晋军交战，依我看，我们还是禀告主公之后再做定夺吧。
程德臣一听，也觉得亡命不可违逆，无奈之余，便对窦月娇说，
那就麻烦您跑一趟了，越快越好。
楚王听了窦月娇的来意，说，
寡人曾经说过不要与晋军对决，程德臣为何不听呢？
窦月娇说，
程将军说如果吃了败仗，愿受军令处分。
事已至此，楚王便派窦仪申率领少数兵马前去支援。程德臣之子程大仙招募了600人马，也赶来助阵。窦仪申与窦月娇等人急急赶到了宋国。程德臣一看援兵这么少，心中又升起了一把怒火。
就是不派兵来，难道我程德臣就胜不了那晋军吗？
当天晚上，程德臣和四国诸侯约好，立刻拔营撤寨，大军朝晋军的方向前进，和晋文公的军队准备决一死战。晋文公一听程德臣不攻打宋国，反而是一路朝着晋军而来，马上召集营中将领，紧急商议应对之道。将军先轸说，
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借机灭掉楚军的锐气。不久前楚国讨伐了齐国，现在又攻打宋国，我看他们的军队也已经疲累了，所以如果要和楚国对决的话，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。
胡衍则说，
主公以前流落楚国时曾对楚王说，日后晋楚两国如果交战，晋军愿意后退三舍以感谢楚国今日对我的恩惠，如果现在立刻与楚国交战，是主公不守信，因此我建议主公避开楚军。
诸将都说，
什么避开楚军？那不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
胡衍说，
那程德臣虽然凶狠，但楚王确实是有恩于晋国，不可忘记呀。我们避开楚军并不是因为害怕程德臣呢。
诸将又说，
如果楚军一直追逼我们，到时候该怎么办？
胡衍说，
如果我们撤退，楚军也撤退，那么宋国就解围了。如果我们撤退，楚军还是步步相逼，那错就在楚军了，我们便不得不与楚军交战了。
晋文公说，
我看胡衍说的有理。
于是晋文公下令三军撤退。晋军后退了30里，军使来禀告晋文公说，
已经撤退了30里了。
晋文公说，
还不够。
晋军便继续后退，一直退了90里，来到城濮这个地方，晋文公才叫三军安营扎寨。这时由国归父率领的齐军、小子印率领的秦军也来会合了，三国军队便都在城濮住下。宋成功派来向晋文公拜谢的公孙固也留在了阵中，准备协助作战。再说楚军这一边，楚军看见晋军不断后退，以为晋军害怕，便个个是志得意满起来。大将窦伯说，
晋王以国君之尊避开我们这些做臣子的，我们也是与有荣焉呐。
他接着向程德臣建议说，
不如我们就借此机会班师回国，虽然无功却也无过呀。
程德臣听了大怒道，
我都已经向主公请示，主公也增派了军队了，现在如果不战就走，我怎么向主公交代？况且晋军一直是撤退，表示他们心存胆怯，我们更应该是趁机追击。
于是程德臣便向三军下令快速前进。楚军加快步伐前进，走了90里路，恰好与晋军遇上了。 程德臣观察地形，选了一处背靠山头、面临水泽的险要地方驻扎下来。这时，晋国诸将对先轸说：“
楚军占了险要之地，我们应该与他相争，否则对我们就不利了。”
先轸说：“
占了险地是对防守有用，对攻击却没有好处。你们想想，那程德臣一心一意想要攻击，而不是防守，所以他占了险地又有何用呢？”
此时，晋文公对于要不要与楚军作战，心中还是犹豫不决。当天夜里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当年他流亡到楚国，自己与楚王游戏时被楚王击倒在地，楚王压在他身上，用棍棒敲破了他的头，用嘴吸吮他的脑浆。晋文公惊叫一声，从梦中醒来，想起梦境，还是心有余悸。他把胡衍召来，对他说了梦中的事，并且问道：“
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征兆？”
胡衍却说：“
哎，恰恰相反，这个梦恰恰是一个好征兆。”
晋文公又问：“
这怎么说呢？”
胡衍继续说：“
楚王压在主公身上，表示他在向主公请罪，吸吮主公的脑浆，表示主公是用头脑在对付楚国，智取楚国呀。”
听了胡衍的解说，晋文公才稍稍地放下心来。这时天色已经渐渐亮了，只见军士前来禀报：“
楚军派人来下战书了。”
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爱读童书妈妈小丽。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王之涣写的《凉州词》。《凉州词》，唐·王之涣。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小乖乖，晚安。